好，我们读一点点这一段啊。宝钗就叫黛玉说：“平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好，你看到这个语言，平儿是小名啊，所以有一点亲近，说跟我来，说因为不要让大家知道我有话要问你。好，这里面就有一点比较亲了，黛玉就跟宝钗到了恒芜院，进了房啊，所以一定要私下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够在大庭广众谈的。那宝钗就坐下来说：“你跪下，我要审你。”好，大家注意这个句子，如果你有一个同事跟你平常就处得不好，你跟他说你跪下我要审你，那就要吵起来闹起来。可是宝钗把他偷偷叫到一个暗暗的角落，说：“平儿，你跟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讲。”然后说：“你跪下，我要审你。”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亲的表现。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其实不亲不会用这么重的语言，就是我们平常客客气气的人就说：“啊，你请坐啊什么。”可是他说：“你跪下我要审你”的时候，其实表示他们界限跨过了。所以有时候语言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就你注意一下，你有哪几个同事会去讲这么重的话，说你给我跪下怎么样子？你绝对不会跟你那个很客气的总经理讲说你给我跪下这样子，因为你永远就是客气。那那个客气就表示其实是生疏，是生疏。如果有一个同事你可以讲很重的话，你给我跪下的，我要审你的时候，他是很亲近的话。所以注意一下那个语言啊，宝钗非常聪明，其实他要化解了。就是这两个一直对立的人他要化解。那黛玉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笑着说：“这个宝丫头疯了，你审我什么？”宝玉就冷笑说：“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好个千金小姐。”好，他用连用两个好个，就说你这个大家闺秀，你这个千金小姐不是应该知书达理的吗？你满嘴里讲的都是什么啊？他就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你实说便罢啊，你给我老实说了。那黛玉大概已经忘了，因为行酒令的时候行得太快啊，就情不自禁就讲出来，他其实不太记得了，就只管发笑，心里就疑惑起来，说我到底说了什么？你不过是要拿我的错吧，就是要抓我的错，那你说出来我听听。宝钗就说：“你还装傻呢，昨天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哪里来的。”好，这个时候黛玉想起来了，黛玉想起来昨天失语检点啊，注意失语检点，因为一个大家闺秀，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子是不可以读那个书的，连男孩子都不可以读，何况女孩子。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一点逾越了规矩了，失语检点，把牡丹亭西厢记两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段也很有趣，我觉得红楼梦一直在为青少年讲话，就是我们做大人永远会觉得小孩子在看不该看的书啊，我自己小时候看了不该看的书是《红楼梦》，就躲在棉被里拿着手电筒这样看，因为家里觉得你功课都没有考好，你怎么可以看《红楼梦》？所以永远大人觉得你不该看的书，其实有一部分都是好书。那《西厢记》《牡丹亭》，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中文系是文学经典啊。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孩子去看《牡丹亭》，简直乐死了。可是当年他竟然是禁书，所以有时候用这个东西来转换一下，你就觉得。大概在教育里没有什么好那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小孩有他成长一定的过程，他有好奇，他有他自己探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小时候因为看过《红楼梦》这一段，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啊，原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禁书啊，就是那个男孩子的书包里，在某一个年龄都会有一个 Playboy 之类的东西，他就是要看一看。那大人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其实是有趣的。就如果像宝钗这样，他就很聪明的说，你到底看了什么书，怎么满嘴里讲出这种话出来？那黛玉就脸红了啊，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种书还是讲男欢女爱的，讲情爱的，因为崔莺莺跟张君瑞是其实私下幽会的啊，私下幽会，红娘还在外面等，对不对？那个也很有趣，就那一段红娘就关了门以后就在外面等，等他们所有事情办完，然后还急得要命又很冷，所以那个红娘也很好笑，就是我觉得是今天最好的好同学才会做这种事啊，就是在外面等，然后因为他们讲了黛月西厢下什么，就在那边传那个诗，然后就把张君瑞引来，那红娘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又怕那个老夫人来查，最后红娘就被打了一顿，就那个夫人不打小姐是打丫头的，说你怎么没有管好啊，就打了她一顿，我们叫考红的那一段，考红娘，考打红娘。那杜丽娘也是就在牡丹亭当中做了一个梦，梦到柳梦梅来跟他发生肉体上的一个关系，所以当然在当时的这种礼教当中会觉得这种书小孩子不应该看， 因为他有一点讲欲望、讲情欲的这个东西。可是今天在教育上，我们当然有一个为难，说小孩子在什么时候，他其实应该读一点跟他的情欲有关的书，因为如果他对他自己的情欲完全不了解，其实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很，他怎么长大，他长大以后他的恋爱、婚姻、将来的所有的性的生活，他怎么去处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这些书籍当时不准看，可是黛玉跟宝钗看了，他们果然是当时最聪明的两个女孩子，因为他们比较懂事，他们比较懂得少女情怀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他就脸红了，然后就上来。好，你看到黛玉的反应，上来搂着宝钗。有没有发现，你做错了事，你要撒娇的时候，你这个敌人的关系化解，他就搂着宝钗说：“好姐姐，原来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导我，我再不说了。”好，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这个肢体语言，宝钗跟黛玉之间的嫌隙完全化解，好，完全化解。所以你下次也看看你办公室的同事，哪一个人会去搂着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大概好了，就是其实肢体很明白的，就是说，我的把柄被你抓到了，那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那里面就开始是撒娇。那也是林黛玉的这个聪明，就是好姐姐，好姐姐，就跟他求情了。这样，那宝钗就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请教你啊。”这个宝钗还故意说：“我没听过啊，所以我请教你，你到底说了些什么？”那黛玉就说：“好姐姐，你别跟别人说了，那我以后再不说了。”那宝钗看他羞的满脸绯红，满口央告，就是说一定要让你的对手最后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才讲说我也看了。这样可以了解，他是兜他的啊，他在兜这个黛玉，兜到他满脸绯红，满口央告，就不肯再追问，就拉他坐下来吃茶，然后款款的告诉他啊，款款的，就是非常温柔的、非常私下悄悄话的感觉，就告诉他说：“你当我是谁啊？我也是个淘气的。”那从小七八岁够个人缠的啊，就是说这些女孩子都不是死读书的，都不是那种只是考第一名啊，要就是永远升学主义的，她们其实有她们自己的想法，她们聪明，她们会去看大人不肯让她们看的书。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其实在教育里有时候会希望碰到一个难缠的学生啊，尤其在美术系，因为你要创作，那个学生你叫他画什么就画什么，你知道他一辈子也没希望，因为怎么可能你画画一辈子，我要你画什么就画什么，然后那个难缠的，你叫他画什么他就不画什么的，现在果然都有出息了。因为什么叫创作？创作本来就是你自己要胡思乱想，然后敢去摸索很多东西的。所以其实在教育里，有时候我们真的非常为难，就是一方面会赞美一个乖孩子，可同时又觉得，哎，你太乖了吧，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乖？可是老师不可能说出口说，哎，你可不可以逃学一下，你不要老师 每节课都来，那每节课都来，你生活里面少掉另外一些东西，就是你可不可以看一些我没有要你看的书，就是比较高拐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其实教育里面 是一个两难。可是现在宝钗就告诉黛玉说，我七八岁就够淘气的，那大人 都知道我是一个难缠的。所以宝钗也是聪明的小孩啊，绝对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那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啊，虽然他们是皇商，可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商业家族，其实我想陆港的顾家也是，其实商业家族出来，可是最后的文化教养是非常非常高。因为其实商业家族很有趣，到了第一代、第二代，尤其第二代之后的商业家族，最怕的是别人说你财大气粗。所以我后来观察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商业家族是最追求文化的，因为文化变成他摆脱商人的粗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商业家族在第二代、第三代是非常讲究文化，往往比书香世家还要讲究。因为我们现在就常常朋友就在开玩笑说，在北部碰到的这些电子新贵、科技上的这些大企业主，他最怕人家说他的东西花了钱俗气，所以他一定要追求的就是文化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在第一代有富有后期的时候，他一定转换就是文化啊，一定追求文化的东西。那到第二代更明显。所以刚才讲薛家虽然是皇商，是商业家族，可是薛宝钗说我们也算书香家庭，因为也都读书，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啊，就藏了很多的书。那先时人口多，家里人很多，那姐妹弟兄也都住在一起，都怕看正经书啊。我觉得这一段实在太棒，我就一直想 手抄给这个教育部长看，就所有的孩子都怕看正经书。什么叫正经书？就是考试的书，教科书。教科书永远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怕看正经书，所以都觉得想要去偷偷看那些大人不准他们看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他生命成长可以摸索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比较成熟的社会其实是没有教科书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吵架说教科书里到底有什么。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争论一下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教科书？因为教科书是教育部制定的课本，叫做教科书。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制定？其实每一个学校读不同的书，每一个班级读不同的书，有什么不好？因为尤其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 它其实是启发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刻板。那教科书会存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八股取士，因为大家考试要有共同的标准才会教科书。可是教育不应该只是为考试设计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宝钗讲出这句话其实是了不起的，就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不到，她就说我们最怕看正经书了啊。这个简直讲出天下所有青少年的心声。那弟兄们也有喜欢诗的，也有爱词的，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爱读书，他们爱读的书是讲性情的，他们喜欢读唐诗，喜欢读宋词。那像《西厢记》《琵琶记》《猿人》《百种》这种曲戏曲的东西无所不有，大家都有，就是连饿肚子都会去买这个书的，虽然是禁书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初中的时候用35块钱，那个时候是我一个月的所有的零用钱，去买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祖夫兄弟》，就是那本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禁书，就台大哲学系印出来，在孤岭街的旧书摊流出来一本，每天我去翻，最后就用了一个月的钱，这样子每天不吃饭不吃饭，就是买了那本书。可是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爱书爱到这个程度？可是你到学校可能会被老师骂说你这么不爱读书。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两件事，就是我爱读的书为什么完全不被承认，而我不要读那个书他们拼命要我读。那可是今天《卡拉马祖夫兄弟》还是我在人生里面大概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它是值得的，就让你在那个成长的经验里读到很多自己可以在人生里面有所启发的这些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全部唐诗宋词猿人百种，这么多的禁书，可是无所不有啊。薛宝钗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偷偷地得到这些书，他们背着我们看啊，他们就是这些男孩子背着我们的看，我们也偷着背了他们看。好，所以大家都在偷看，可是都心照不宣，所以很好玩。我想我们大概回想一下初中高中真的是如此啊，大家都偷偷看，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偷着看，我们也偷着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才没有了这些书。所以这一段其实真的是应该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就说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哎，我做老师，我不知道我的学生在读什么书，他在上什么网站，我可能根本不知道，可是也很有趣，他就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私密世界。那这个私密世界如果有一天他跟你来讲，就像宝钗跟黛玉，他就把你当成知己了。可是如果他不跟我讲，那绝对是我有问题，他为什么怕我，怕到这样不敢跟我讲他的私密世界，或者说他认为我没有这个私密世界。如果他认为我也有这个私密世界，他就会跟我沟通了。好，所以现在就是宝钗会跟黛玉沟通，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这个私密世界，所以他们沟通了。可是如果宝钗认为我是不看的，他根本听不懂，对不对？如果他认为黛玉也不看，他也不会跟他谈。可是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秘密，好，所以他们今天会谈得很开心的。